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库姆展，人们了解并学练法轮功；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时事评论；存心辟邪，烧香无益。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新西兰库姆展，人们了解并学练法轮功。明慧新西兰记者站2026年3月16号报道，2026年3月14日至15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奥克兰举行的第103届库姆展。活动期间，来自奥克兰及周边地区的大批民众前来参观。库姆展是当地历史悠久的社区盛会之一，为期两天的活动汇集了游乐设施、舞台表演、农场动物展示、特色美食以及各类比赛等丰富内容。人们在轻松热闹的氛围中享受传统乡村文化与社区活动。法轮功学员在现场设立展位，向过往市民介绍法轮大法，并现场展示五套功法。祥和舒缓的练功场面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有些人当场学练功法。一位观众表示，从学员的练功场地十米开外就能感受到一种平静与祥和的能量。
初学者表示，练功让人放松身心。首次体验法轮功功法的沙达女士表示，她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修炼方式，这次接触让她感到十分新鲜。她说，对我们来说这是新的体验，而且感觉非常平静放松。沙达表示，现代生活节奏紧张，工作和家庭事务常常让人感到压力很大，因此像这样的练功和打坐方式对身心很有帮助。他说，我们的生活很忙碌，有这样的活动能让人停下来慢下来。他还提到，与单纯坐着冥想相比，法轮功结合动作的练功方式更容易让人保持专注。有时候我坐着冥想会很容易犯困，但这种带有动作的修炼方式让我更容易集中注意力。沙达女士表示，自己会通过网站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并希望有机会参加相关的学习活动。她的丈夫克雷格也表示，对这种舒缓身心的修炼方式很感兴趣。
社区巡访员感谢法轮功为社会带来正义与希望。来自社区巡访组织的保罗在接受采访时，对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和平、传播真相表示赞赏。他说，我认为你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好，像你们这样站出来让人们了解真实情况是非常重要的。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保罗表示，共产主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过，它是残酷而且腐败的制度，表面上说人人平等，而实际上上层的人享受所有好处，而底层的人却在受苦。他认为，正因为如此，像法轮功学员这样坚持和平、坚持信仰的人显得更加可贵。他说，你们一直在努力告诉世界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需要有人站出来坚持正义、传递真相。保罗还谈到自己对中共影响力向海外扩散的担忧。他举例说，在英国，一些中国制造的汽车已经被禁止进入军事基地和政府机构，因为发现车辆中的通讯系统会向中国传送信息。他说，这件事已经被证实了，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措施，这真的很令人担忧。尽管如此，他仍对人们坚守自由价值抱有希望，并对法轮功学员表达鼓励。请继续努力， 无论你们在世界哪个地方修炼法轮大法，尤其是在新西兰，你们要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我们需要有人不断提醒真相。保罗最后动情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已经走过自己的人生，但我还有孩子和孙子孙女，他们分别是3岁、9岁和12岁，我希望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更糟的世界。
市民认为法轮功对社会非常有价值。彼得在接受采访时对法轮功学员长期向社会介绍法轮功和讲述真相表示赞赏，他说，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只想说你们做得非常好，我很喜欢这些练功人，而且我觉得你们对社会非常有价值，你们是一群非常友善很好的人。当谈到中国发生的迫害时，彼得表示难以理解并深感遗憾，那真是太可怕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看起来就像过去毛时代那种控制一切的做法的另一种延续。他说，历史上很多宗教团体都曾遭受打压，因为他们拥有独立的信仰，而不是完全服从政府。他还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表达同情，我真的很遗憾他们经历这样的事情。
采购经理说，真善人是非常好的价值观。克雷格是一位采购经理，他表示非常认同法轮功倡导的真善人原则。我很有同情心，也喜欢仁爱和宽容，我认为真善人是非常好的价值观，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品德。他还谈到这些价值观对社会的意义，现在社会变化太快，价值观也不同了，像法轮功倡导的这些原则对社会非常有益，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价值观。当谈到中国发生的迫害时，克雷格表示震惊和遗憾。在中国，很多无辜的人被迫害，那真是太可怕了。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本质上就是独裁，会带来迫害。我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在价值观上更加民主化。他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和平修炼和讲述真相。请继续你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6年3月的第一周，神韵八个艺术团在西班牙、德国、法国、奥地利、澳大利亚及美国的多个城市巡回演出。不同国家的观众赞誉神韵演出以世界顶尖的艺术水准为全人类展现丰富的文化和传统。观众表示，他们从神韵演出中感受到希望与救赎。西班牙国会议员阿尔贝托·法布拉说，神韵向我们展现了中国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精髓，深深地震撼了我们所有人。我们从演出中感受到意志力、能量、反思力与纯净。到目前为止，这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毕尔巴鄂市议员伊尼格·圣地亚哥·苏比萨雷塔·阿基雷萨瓦尔说，开场第一个节目就令人无比震撼。他说，这就像是神话叙事，我们当地也存在许多这类主题，有时我们会与自身历史和神话产生深刻连结，我觉得这部分既优美又值得深入探索，这最终是一种思考和理解事物的方式，这让我们处于一个更高的、更情感化的、更神圣的位置。阿基雷萨瓦尔议员还说，神韵展示的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惊喜，这是我所期待的，也是我所看到的。我们有时会阅读共产中国之前的文献，但亲眼所见确实会引发思考。
3月10至11号，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寇格艺术中心举办两场神韵演出。3月10号开演当天，州长、州参议员及州众议员、哥伦比亚市长及市议员等政要纷纷颁发褒奖或发来贺信，表彰神韵艺术团对艺术与文化传承的卓越贡献，同时盛赞演出精彩绝伦，欢迎各界民众观赏演出。州长麦克马斯特在贺信中表示， 我很荣幸欢迎民众莅临2026年神韵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的演出。今晚的演出将引领您踏上一场穿越中华文化的迷人旅程，从悠远的传统到现代的英雄传说皆涵盖其中。这场精心编排的演出汇聚了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优雅的舞蹈演员等杰出的艺术家，必将带给您娱乐性、启发性与教育性的多重体验。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能透过音乐与舞蹈之美体验古老文明。
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于3月25日至4月12日返回纽约市大卫寇克剧院，带来2026年全新的节目。近日，纽约州第121选区共和党州众议员约瑟夫·安杰利诺颁发两份褒奖状，一份颁发给神韵艺术团创始人兼艺术总监 DF 先生，向 DF 先生致敬，并赞颂其卓越的艺术成就与对人类普世价值的传播。另一份褒奖祝贺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及在纽约市大卫寇克剧院的年度演出。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3月14号参加了旧金山第175届圣派崔克日大游行，受到主办方和民众的欢迎。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说，现在来的队伍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天国乐团每年都来参加游行，让我们为他们鼓掌加油，感谢你们每年都来参加游行。下面来的是法轮功练功队，他们身穿亮丽的镶有红边的黄色练功服，今年是他们第16年参加游行了，很高兴今年能再次见到你们。爱尔兰裔美国人卡罗琳也很喜欢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他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很棒，带给人快乐，真善人很好，是人们需要遵循的准则，做到真善人非常重要。
3月15日周日下午，纽约上州城县首府葛申举办了第40届中哈德逊地区圣派崔克节游行，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为游行带去了横幅队、仙女队、练功队和太鼓表演，给这个西方节日增加了独特的东方文化韵味，成为游行中亮眼的风景。来自意大利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康斯坦丁·斯卡布里诺参加了游行，他表示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能从中获益。他说，法轮功已经成为我和太太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我们获益良多，所以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的美好。
加拿大温尼伯法轮功学员3月7号至8号参加温尼伯女性生活展，一位名叫玛利亚的女士来到展位，她表示，我把你们送的小莲花挂在车里已经5年了，它象征着和平，也代表着你们所做的善事，谢谢你们。2月13号到14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温尼伯 RBC 会议中心举办的温尼伯健康与养生博览会，展位前人流不断，学员们向来访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展示法轮功的五套缓慢圆的功法，同时派发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与往年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听说过法轮大法，对功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许多人留下联系方式，希望了解当地的练功点，以便日后去学练功法，也有不少民众当场学练功法。
罗马尼亚法轮大法学员2月27日至3月1日聚集在西旦亚分享修炼体会，同时设立展位弘扬法轮大法，唤起人们关注信仰真善忍的人群正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活动得到民众的支持，人们希望这样的道德价值观在社会中得以弘扬，并支持反迫害。来自布加勒斯特的阿德里安分享了他停下观看法轮大法展位的原因。他说，中国人非常了不起，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遭受这种暴行。至于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谁在迫害他们，我认为是中共政权在犯罪，令人憎恶，令人痛心。谈到法轮功学员所遵循的价值观，阿德里安说，如果人人都能遵循真善忍的原则，那是绝对有意义的。如果人们在个人层面意识到这一点，并尝试从内心改变自己，这将是超凡的。
2026年中国新年期间， 荷兰法轮功学员在海牙市中心商业街举办讲真相活动，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派发传单，与人交谈。有海牙市民评价法轮功团体说，你们很平静，与街上喧嚣的人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位举止文雅的非洲裔女士非常有兴趣地询问法轮功如何修炼。当得知义务练功点地址后，其中一位欣喜地表示自己就住在附近。他们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不方便签名，但明确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在街头讲真相的活动，并说，你们做的事情揭露迫害非常重要，要让更多人知道。
3月6日至8日，澳洲布里斯班南岸会展中心举办了身心灵节，昆士兰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参加这一盛会，亮丽且富有正能量的展位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他们不但浏览展位的背景资料，并与学员交谈。法轮功学员在展位上演示了祥和、平静和缓慢的法轮功全部五套功法，人们当场学练功法。有人还购买了法轮功书籍，并咨询如何能参与当地练功点的练功。家里在完成第五套功法后表示，他感到内心无比平和，整个人明显变得不一样了。这种体验让他多次想向那位学员表示感谢。家里还表示他会回家去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大法。他还补充说，练功让我体验到的是内心的平静。
澳大利亚维州淘金古镇巴拉瑞特在维州劳动节长周末3月7号到9号迎来一年一度的秋海棠节。3月9号举办了备受期待的节日盛装游行，法轮功团体再次受邀参加。学员们为游行带来了功法展示、腰鼓、舞龙等欢快亮丽的表演，传递祝福，增添喜庆，引来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活动主持人及受访民众纷纷表示，真善人普世价值弥足珍贵，是当今纷乱社会的解决之道。他们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社区传播真相和美好理念付出的努力。在联邦大学担任执行助理的莉安娜也很感佩法轮功团体为社区传播真善人理念。她说，这些理念对社区非常重要。她还说，如果每个人都以这些价值观生活，那么问题会少很多，不是吗？身为教育界管理人士并育有子女，她认为遵循真善人价值观对孩子的成长及教育行业100%至关重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山东威海市法轮功学员田先妍女士于2025年7月16日因向快递员讲述法轮功真相遭恶意举报，被警察绑架并关押。2026年1月22日荣成市法院法官王冬梅对她非法判刑4年半，并勒索罚款2万元。目前田先妍已向威海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田先妍是威海市水文局高级工程师，业务能力强，工作勤恳，是领导和同事公认的好人。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田先妍因坚持信仰向民众讲述真相，多次遭到骚扰、绑架和抄家。
山东济南市莱芜区法轮功学员栾庆玲于2025年7月8号被济南市一伙警察绑架，随后遭到济南市公检法人员的司法陷害，并于2026年2月10日左右被非法判刑4年半。目前他已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第13监区。栾庆玲今年59岁，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后坚持修炼，多次遭受迫害，被当地警察抄家、绑架、拘留、酷刑折磨，家庭被拆散，骨肉分离。
甘肃兰州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海燕女士因在2024年3月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白银市靖远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并遭到司法构陷。2025年9月白银市白银区法院对她非法判刑4年，王海燕随即提出上诉，但2025年12月白银市中级法院仍非法维持诬判。目前 王海燕被关押在甘肃省女子监狱。
辽宁阜新市张武县七旬法轮功学员熊素香70岁左右，于2025年9月18日被张武县公安局警察绑架抄家，此后一直无音讯。2026年3月上旬获悉，熊素香已被中共阜新地区公检法暗箱操作，非法判刑三年。他已上诉。熊素香曾三次被中共当局绑架。2008年被非法判刑七年，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期间，遭到坐小板凳、熬鹰、毒打、奴役等迫害。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77岁法轮功学员董训生，2025年3月19日被炮癌片区警察陈俊江伙同国保警察绑架，他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近一年。2026年3月5日他的家属被告知董训生被甘井子法院判刑三年，勒索罚金2万元，什么时候开的庭家属不知道。
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六旬法轮功学员程桂君女士于2024年6月19日被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公安局警察跨省绑架，随后被关押在德州市看守所迫害。宁津县法院随后对她非法判刑三年。2026年12月5日她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程桂君因坚持信仰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她两次被非法劳教并遭一次非法判刑。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珍惜修炼机缘，用心写好五一三征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3日。2026年五一三征文通知已发表，加上大陆法会，明慧网每年两次征稿，我自己曾多次参加投稿，其中有两篇被作为法会交流发表，一篇作为五一三征文发表，也有的稿件后来作为普通交流文章发表出来。每次用心对待明慧网征文的过程，都是自己实修的过程。在修炼过程中，每一次闯过关难，层次提高，都不像一路小跑那么轻松。很多时候，因为人心挡道，悟不到法，要经过师父反复点化，直到能够站在法上看问题，心性才得以提高，境界升华后，那个关难就被师父拿掉了。如果事后没有认真的反思，对其中的教训，对法的礼物，就没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如果能够写一写那段修炼过程中的体会，对照法，更深入的向内修，那么对法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认识，逐渐的就能够学会以法为师来指导自己的修炼。特别是参加明慧网大陆法会和庆祝五一三征文，更是难得的修炼机会，我们得格外珍惜。记得有一年大陆法会我没有投稿，等征稿结束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学校假期结束后，校长开会总结假期作业情况，高声唱念每个完成作业的名字，并一一发给奖品，有的完成两份就发给两份奖品。当念到我的名字时，校长拉长声音说：某某某，什么也没有。醒来后我明白，是师父点化我没有向法会投稿，感到十分后悔。去年明慧网大陆法会开始时，我又不想投稿了，感觉自己修炼的状态不如同修，但又不想交白卷，于是就琢磨着想劝说比我精进的两位女同修写，我帮助打字整理。还没等行动呢， 师父就点化我了。我梦到自己在一个屋子里办出国签证，女签证官让我出示户口本，我说户口本在家里没带来。这时有一位我认识的女士拿着一本厚厚的集体户口簿跟签证官说，她指我是集体户口在这里呢。还有一位女士帮我向签证官求情，说帮她签了吧。我想不能说谎啊，就对签证官说我不是集体户口。可是签证官翻开厚厚的集体户口簿，竟然一下子就翻到了我的那一页，他挺高兴，马上就开始给我办理。我看那个名字一眼，乍看还真是我的名字，觉得奇怪，就仔细看看，却发现只有中间一个字与我姓名相同，另外两字不对。我想告诉签证官，又怕帮助我的两位朋友伤心，同时也很想过关，就没有说出来。醒来后我很是纳闷，咋做这么个梦呢？情节如此清晰，点化我什么呢？突然思想中闪出四个字，蒙混过关。我一惊，我做什么事蒙混过关了？经过仔细查找，发现是自己不想写征文，却要以帮助同修整理为名来代替自己投稿。这不就是蒙混过关吗？帮同修整理没错，但毕竟不能算作自己的答卷。难怪集体户口簿上的那个姓名只有一个字是我的。于是我努力地完成了自己的征稿，在截止日期五天之前发给明慧编辑部。事后心里还是不坦然，因为感觉在写的过程中心性没有达到那种完全融于法中的状态，于是对稿件又进行了用心修改，重新发给明慧编辑部。这回我心里特别敞亮，呼吸都感觉轻松顺畅。晚上又做了一个梦，从自己身体排出去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当陆续看到明慧网发表的法会文章时，我为同修们展现出来的纯正慈悲、无私无我的境界所感动，对同修们持之以恒讲真相、救众生的精进状态由衷的敬佩，对自己的稿件能否发表没有一丝的执着，而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机会就应该给这样的同修，因为他们了不起的神迹能更好地证实大法。我放下了自我，由衷地为别人高兴。参加法会真是难得的修炼机缘，作为大法弟子，无论是明慧网大陆法会还是庆祝五一三征稿，我们都应该踊跃参加，以修炼中亲身经历和见证的神迹向庄严神圣的大法庆典献上一份礼赞，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一份感恩，同时与更多的众生分享真善忍的美好，在人间传播希望。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反迫害中天目所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3日。某年某月一天上午，一群警察破门而入，对我进行非法抄家后，把我绑架到派出所。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内心恐慌不已，慢慢的才平静了一些。在被非法审讯过程中，我借机会讲了很多真相。之后我被关在一个小屋里，感觉每一秒都在煎熬，我不断地发正念，有时间也被发。突然我的天目看见在另外空间一群邪恶生命狂笑着问我，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弄进来吗？都是有前因的， 你知道你前世是一个多么坏的人吗？哈哈哈哈。这时出现了另一个场景。有一些人被分别绑在一根根柱子上，我一枪一个把他们都枪毙了。随即那群邪恶生命对我说，你知道下一步怎么整你吗？我看到他们给我安排的迫害过程，具体每一步都很详细，最后把我迫害得死无全尸。我看到结局之后，他们大笑着说，你能过去吗？你是不可能走过去的，不可能的。这时我才明白，《西游记》里写的全是真的，怪不得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得那么惨，原来是另外空间的妖魔鬼怪利用业债，操纵不明真相的警察行恶。看到这些，我心里有些绝望。慢慢的，我一点点想起了师父。我想师父更有本事。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我感觉心里平静了很多，也对警察升起了慈悲心。我认识到，到目前为止，自己对警察有怕心和怨恨心，我一直在和他们对抗。其实呢，他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都是等待被大法弟子救度的对象。后来他们把我关押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些犯人，我和他们素不相识，却聊得很投机。我给他们都讲了法轮功真相，并逐个确认三退，除一人不同意退之外，其他人都同意了。这时我看到那个不同意三退的人小腹部有一种特殊的业债挡着他，不允许他得救。上午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得坐板凳看电视，我坐在最后面，他们看电视，我发正念。恍恍惚惚中，我明白了，屋里这些犯人不就是我枪毙的那些人吗？我前世是国军军官，抓到一些日本兵，把他们枪毙了，他们属于战俘，我犯了杀降的罪。那一刻我有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旧宇宙智慧不足，欠多大还多大，而师父利用旧势力的迫害，将计就计，做了更高的安排。师父安排我讲真相，把人救了，这不就善解了吗？想到这里，我用意念对着他们说，都善解吧，行不行？我听见他们明白那一面，齐声喊，行。我仔细向内找自己被迫害的原因，一个是害怕迫害，太害怕了，一遇到迫害就吓得不行。再一个就是和同修串门，虽然交流心得，但是仔细想想意义不大，还有安全隐患。当我想明白这些问题时，师父点化我悟对了。师父在意念中跟我说，你从得法以来一直没有懈怠过，人家都夸奖你我的徒。听到这些鼓励的话，我哭了。我知道当一个大法弟子走正的时候，那边的生命才允许我们走过去。过了一会儿，我又开始发正念，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了他们在人间表面上给我安排的迫害过程，每一步谁非法审我，最后结果什么样，时间地点人物都非常详细。看到这么真切的场景，我很是担心，但是我又想，为什么在发正念时让我看到呢？这不是让我清除它吗？于是我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感觉那些影像越来越弱了。这时我悟到了一个理，大法弟子将修成不同大穷的主，将来的历史是我们开创的，我们已经具备了改变历史的能力了。又过了几个小时，我悟到其实我是神，在邪恶迫害面前无可奈何的是人，而不是神，神 必胜魔。我又悟道，别看我表面上有那么多人心，其实修好的那一面已经很强大了。这时我看到另外空间关押我的围墙全塌了，我把一只巨大的箭射向遥远的宇宙，它穿透星系，势不可挡。很快我被释放了，在警察开车拉我回家的路上，我又一下子明白了，这些警察不就是那一世在法国，我是路易十四手下的军官，在战争中他们是敌对的一方，其中那个开警车的司机被我用箭射穿了心脏，原来是恶缘。此时因为我尽量对他们讲了真相，也善解了。那一世我和他们没有私仇，我是服从上边的命令，这一世他们来绑架我时也说是上边让干的，一报还一报。大法弟子只有按照大法去做，才能善解一切。在发正念中，有时发很长时间也突破不了，向内找，发现我发正念是为了保护自己。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基点是为他的，是为了不让警察犯罪，为了让更多世人有机会得救，而不是为了人中的我能获得自由。放下了利，我站在了理上，真心的一念出来了，瞬间障碍就打通了，我看见我的功一下子通到顶了。以上是我在反迫害中天目所见，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请慈悲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看神谕晚会得到的悟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3日。今年能通过网络看到神谕晚会，非常高兴，有些感悟，也有些遗憾。明慧网3月5日同修的交流文章，关于在大陆观看神谕晚会，卫星信号被干扰。看了文章很有同感，能否收看到神谕晚会，确实与我们修炼状况有关。文章中提到的问题，我自己都有。在网络上看神谕演出，在此之前只有一次，还是6年前在同修家看的，那时当地就只有这个同修家可以看。最近几年自己能上明慧网了，几次尝试看神谕晚会都未能如愿。今年我这个愿望很强烈，就提前去天地行了解收看方法，为此发正念，终于在除夕晚上看到了神谕演出的盛况。但是因为有很强的亲情，想把家人叫来看，结果一个家人同修出游没有时间看，一个没有走入修炼的家人也只看了半场，我为此生气，心里也在埋怨他们。元宵节重播时，我又叫家人看，这次的结果更令人失望，无奈只好自己独自观看了。我想不动气，不能让这些影响我观看的心情，我安下心来，就当我是在剧场观看演出一样，什么事也不想也不做。除夕在家里观看时比较随意，起身喝水等等穿插其中。这次我把身心都归正后不一样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身体表面分子细胞的躁动一下子就减弱了，情绪平静下来，随着演员的舞动、音乐、故事展开而沉浸其中。我真的感到内心在与演出现场连通，受触动。听到女高音的歌声，就像是在一个美妙的地方，从天空飘来非常优美动听的声音。我以前听美声唱法，如果不是知道歌词的内涵，很难激起我的共鸣。第一次有这种非常美好的体验，看整个演出， 体会到上次没有体验到的那种能量。我悟到，原来放下人心，才能体会和接收到高能量的微观的东西。我能体会到一些西方观众的被神韵的震撼那种感受了，因为这次我也流了泪。神韵是针对主流社会，在艺术上有造诣的人，从专业角度能看到它超凡脱俗的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我们大陆大多数观众是没有这些专业知识的人，但我们修成的那一面，人的神性的那一面，是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的，从而被清洗。当我在元宵节看了神韵后，就想，看神韵演出，我做到了心境，就感受到了那个殊胜和美好。在学法受到干扰时，咋没有想到这样做呢？学法更是要静心专注才能得法呀。这几天学法时学到，所以不能用我们现在这种认识方法去认识中国古代的科技，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是针对着人体、生命、宇宙，直接奔这个东西去研究了，所以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坐着要讲姿势的，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各行各业都讲静心调息，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选自《转法轮》。我开始理解这段法中的一些内涵了。中国古代的人是遵循着神传文化在学习生活，做什么事情都要讲静心，人心静下来才能体会到神的旨意，言行才符合神对人的要求，才会得到神的恩赐，走向神旨的路。神传文化就是神留给人回归的路。我开始规正学法练功发正念的姿势，人的东西少一点，神性的东西就会多一些，这是我看神韵得到的更多的东西之一。其实家人的表现，这是我没有修去的人心的表现。长期生活在无神论进化论的变异文化中的人，身心已经被污染的不知生命原来的状态了，还以为在常人社会中所见的舞蹈唱歌是艺术，一旦接触到真正的正统文化神传文化，还不能完全认同。好比我们今天吃的美食，习惯了强烈味觉刺激的东西，吃起来才过瘾，已经忘记了食物天然的纯粹本味了。这美食更多的成了满足口欲的东西，而淡出了它为生命存活和身体健康中的作用。在大陆全民 K 歌的上世纪90年代，自己及身边的很多人就是用情绪的强烈，有时是甚至有些极端的情感去演唱，去表现歌曲，其实就是思想中那些变异的观念在表现。大陆人在成长环境中被刻意灌输了现代意识，以便去代替和淡化我们骨子里的对神敬畏。中老年人的怀旧歌曲多是小时候年轻时唱过的，歌颂统治者的政治性的，煽动仇恨的战斗性歌曲。后来新生代又多是在爱恨情仇崇尚个性的观念中创作的歌曲。我们和家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而正统的美声唱法，正统的用平和去表现神性的艺术形式，对受无神论现代科学观念影响的民众的作用非同凡响。还有我们社会中的流行的那些舞蹈，有很多刻意去打破传统，去搞所谓的创新和独特，想抓住人的情，迎合人的喜好执着，博眼球，这样做离神性有多远呢？ 神韵是表现中华文化中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之前的神传文化，启发人善的良知，唤醒为法而来的众生，使他们能听到创世主的呼唤，回到我们真正美好的家园。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观念不放下，就得不到神要给我们的美好。遗憾的是，我没有做好，家人也失去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从我这次观看神韵晚会的感受来看，我想我们真的应该要重视珍惜这个机会。
请听韵会交流文章，题目是过年期间看神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2日。今年过年大年那天看神韵，用小锅看不了了，改用了网络看，一开始不算稳定，半小时之后就很稳定了。初一那天想着下午再看一遍，发现用小锅完全看不了了，黑屏。我就想，既然看不了，那就不考虑今天能不能看了，就是发正念清理干扰，今天就专门做这件事吧。发正念的时候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中共邪党他不干什么，他自己还少点事，特别是他一对大法弟子干什么坏事，就成为他自己的丑事败事，同时成为帮助大法弟子成事结局。我边发正念就想，让邪党妄图干扰世人和大法弟子看神韵，投入的所有人力物力都变成让世人更加了解神韵，大法弟子更能从师父亲自做的这个节目中最大限度受益的因素而起作用。后来又想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那么谁利用过他，谁安排的，谁操纵过，谁指使过，谁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就想，好，那么就让所有利用、安排、操纵、指使、起作用的生命和因素全部清理掉，并承担因此干扰造成的一切后果。就这样一直发正念到了节目结束前半小时，家人叫我吃饭才停下来。虽然没有看到神韵，也感受不到任何另外空间的信息，但锁定目标后感觉内心很坚定，精力很集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海外学员文章找到自己执着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6日。读交流文章必学必修，今日读明慧网上海外法轮功学员的一篇文章，向内找，改善提升人际关系，让我发现了自己强烈的执着心、好奇心。同修在文章中坦诚地讲到自己有好奇心，只是被伪装成关心。我一下就意识到了，让我看到这篇文章就是告诉自己，我在这方面做的也很不好，好奇心重，总是打断别人的说话，插问一些自己感兴趣又不在话题范围的内容，让对方很尴尬很不自在，又不得不回答那些强加的问题。仅举一例，比如有一次有个同事跟我说，他家也买了宅基地置换的楼房了，比商品房便宜很多，但是对于上班族来说也是不小的开支，买房子再加上装修负担是很重的，他家经济条件有限，还想装修的好一点，看得出他很发愁。我听了就连问了他好几个问题，你婆家帮不上忙吗？你妈家条件那么好，不给你出点吗？你家房子是多大的面积，一共花了多少钱买的？ 你俩一个月挣多少钱等等。他虽然都回答了，可是这些问题根本不是他要说的内容，都是我的好奇心引出的。当时我还表现得很关心的样子，现在看来其实是不善的表现，没有为别人着想，不体谅人，只是用关心来当借口，掩盖强大的执着心、好奇心。我还发现，好奇心背后有更不好的心，那就是看笑话的心、幸灾乐祸的心、攀比心，看到别人好了心里不平衡，看到别人不好了遇到难事了自己心里就平衡了，这是强烈的妒忌心，都必须统统去掉，从根子上挖掉它们，用大法纯净自己的心。反观自己修炼30年了，还有这些不好的人心，真是惭愧，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真的该提高心性了，按照师父要求的向内找，深挖自己，看看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有去掉，找出来去掉它，多学法，坚定正念。感谢同修的交流文章，感恩师尊，感恩大法。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